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亲爱的朋友，冬日里吴爽送去祝福，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？这里是长夜的牵引，谢谢你的到来。虽然是隆冬，可是各个城市的婚纱店生意火爆。你看过穿着漂亮婚纱的人体模型吗？玩具娃娃人体模型，它们与活着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它们的外貌与人的外貌相似，甚至更逼真，但世人所造的东西没有生命。汽车、电脑、挖掘机、钢琴，凡是人所造的都没有生命。人虽然能够造出电脑、宇宙飞船，他却造不出有生命的种子，连一只小虫子都造不出来。比方说，一粒黄豆有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水分等等，人可以按着这些成分的比例制造出黄豆，形状、颜色、大小都非常的逼真。可是人造黄豆埋进土里之后就慢慢腐烂，而真正的黄豆呢，它会发芽生长。人连一只小小的蚂蚁，哦不，一个小小的细菌也是造不出来的。那么生命究竟来自哪里呢？生命来自造物主神，而且生命体只能出于生命体。
你是天空绚丽，大地富足，你名江河永流，群山复苏，你是百鸟欢唱，百花盛开，你似生命也
都向你跪拜。
法国微生物学家、化学家路易斯·巴斯德通过实验证明出了自然发生说不是真理。在这之前，大部分人认同亚里士多德的主张，相信生命是自发产生的。但是相信神的巴斯德说，自然发生说与圣经不吻合，说不定神是希望我来证明这一点。他怀着这样的信念，在1862年进行了著名的鹅颈烧瓶实验。巴斯德做了一个鹅颈状的烧瓶，把肉汤放进去煮沸，再进行冷却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发现肉汤没什么变化，仍然保持着原样。但是使用瓶口竖直朝上的普通烧瓶，再把肉汤煮沸，48小时后，烧瓶里出现了微生物。生物只能源于生物，非生命物质绝对不能随时自发地产生新的生命。这一观点成为生生论。生生论完全推翻了自然发生论。这一历史性的发现使巴斯德获得了法国科学大奖。这之后，巴斯德继续与自然发生论的主张者辩论，终止了几乎持续了几千年的这种关于生命起源的观点。生生论使德国的众多细胞学者们受到启发，在细胞学说中提出了细胞源于细胞的说法。
生命好的创造，我受造。 上帝在母腹中孕育了一个独特的你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扮演你的角色，所以你要活出属于你的精彩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让我们一起走出黑暗，迎向那光。长夜的牵引，
亲爱的朋友，你见过给雏雁雕食的雏雁吗？你见过因为忘不掉离别的牛犊而哭嚎甚至绝食的母牛吗？你见过能找回自己的家又能听懂人话语的宠物吗？还有你见过遇到危险时紧紧跟在主人身后的狗吗？没错，动物也有知觉、感情、意志，就像人有本能和肉体的欲望一样，肉体的欲望同样作用在动物身上。那么人和动物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一位人文学家在高中教科书上说，区别人与动物的原始特征是人能直立行走并使用火，更高层次的特征是人能使用语言并进行理性思考。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长，是因为有语言和理性。但是今天你知道，这不能说是最本质的区别，只能说是技能上的区别。人类当中也有的人感知迟钝，还不如动物，也有的人基本没有语言构思能力，与动物没什么两样，还有的人虽然智商超群，但是做出来的事却连畜生都不如。智弱的人与高智商的动物相比，哪一个更尊贵呢？忠诚又机灵的狗比弱智的人更尊贵吗？发动战争、残害民众、虐杀尊亲、近亲乱伦、同性相恋、恐怖袭击、拐卖人口，这些灭尽人性、无耻下流的人和温顺的动物相比，哪一个更尊贵呢？那么到底人和动物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？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圣经说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
在你的眼中，我是你宝贝，在尘世里，我毫不起眼，像那张残的灯火，压伤的芦苇，仍然是你在我身边安慰。 拜我主，降服于你跟前，全然交托，并将心奉献。
有魂的世界，然而人有灵，这是动物所没有的。所以人渴慕永远的世界，渴慕神的恩典怜悯。圣经说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人能与神交流，能侍奉神，能与神同行，因为人是有灵的，会寻求神，惧怕神，遇到靠着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时，会祈求拥有绝对权柄和能力的神的恩典和帮助。动物不寻求神，但是人都有寻求神的心，无论什么样的人。圣经说，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。有些人也许会说，我从来没想过寻求神或蒙神的恩典。其实啊，它里面分明有寻求神、依靠神的心，只是被属世的欲望和自认为正确的想法遮盖了而已。
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飞摇在这蓝天海上，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，找不到可以倾诉。
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穿梭在这城市之中，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，那就是主耶稣。
主啊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。
主啊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，那就是主耶稣。
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飞摇在这蓝天海上，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，找不到可以倾诉。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穿梭在这城市之中，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，那就是主耶稣。
夜深沉，我和你一起在长夜里听天使歌唱。
好好睡，乖乖睡，天使就在你身边。好好睡，乖乖睡，天使在你身边。
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发自内心的呼求神的名呢？你会发现，就是人在生活中深深地感到自己软弱的时候，当明白不蒙神的恩典和怜悯就不可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从心里呼求神的名：神呐，可怜我吧，可怜我的灵魂吧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我们才能迫切地想蒙受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。孩子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从心里喊妈妈，那是什么时候呢？可能是突然遇到凶恶的狗汪汪地扑向他的时候，也可能是生病的时候。那时孩子不找别人，只找妈妈。同样，人们软弱的时候才会向生命的根源创造主祈求恩典和帮助，呼求他的名。很多人侍奉着肉体，为了解决肉体的问题，为了除掉肉体的困难，寻求神。但是啊，神宁可给我们肉体上的痛苦，也不希望我们的灵魂远离神。但是你想过吗？你长久以来的难过和痛苦是因着你的灵魂。人与动物不同，人有灵，能够寻求神，渴望得到永远的世界、永远的幸福、永远的生命。而幸福平安存在于神永远的国度里，圣经称那永远的国度为天国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发现通往天国的道路时，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喜乐和盼望。
期待那一天，亲眼见你面，永远不分离，在心
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前的事都过去了，这是我可恶，这是我的爱，永永远远与你同坐。是我可恶，这是